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南半球最大航空展将开幕，各类先进战机亮相。2025年惠州多元文化周主题是拥抱旅程，塑造未来。澳洲国家党领袖承诺要在大选中获胜，将降低电价。昆州与联邦政府达成协议，恭候获28亿澳元拨款。新州租房改革将在5月19号生效。澳洲车辆保险费飙升至年均逾1000澳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国际航展将在3月28号至30号在惠州欧华龙举行，预计近25万观众将到现场观看这一世界顶级航空展。澳洲国际航展是全球第四大航展，也是南半球最大航展。本届航展将成为开办33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涵盖了来自28个国家的902家参展商，包括美国、新西兰、德国等。大约350架飞机将在空中和地面展出，5个国家的航空队将进行国际飞行表演，同时还有45种不同机型进行特技飞行表演。其中，美国空军 F-22 和 F-16 特技飞行表演队的精彩演出将成为一大亮点。飞行表演将涵盖高速战斗机、侦察监视机、大型空运飞机、历史机型、直升机，以及深受观众喜爱的轮盘飞行表演队 F-35A 闪电二、F-A-100F 超级大黄蜂、P-8A 波士顿、C-17A 环球霸王以及 MQ-200 幽灵蝙蝠等多款先进机型将一一亮相。 F-35A 闪电二的飞行速度比音速快近每小时700公里。澳洲从美国购买了72架 F-35， 每架造价近8000万澳元。澳洲国际航展总监空军总长温切斯特表示，航展为澳洲国防军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同来访的外国军队以及澳洲公民进行互动。此外，地面作战能力展示区将展出最先进的雷达与信息系统、空运医疗救援团队、无人机竞速表演以及军犬训练，包括接受训练的幼犬。公众可以参观一系列以作战能力为主题的展览，展现澳洲国防军各军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墨尔本消息，2025年的惠州多元文化周在3月17号至23号举行，主题为拥抱旅程，塑造未来。作为惠州最盛大的年度文化庆典，惠州多元文化周通过音乐、美食、艺术和故事的交融，令人们深刻感受到多元文化的独特力量。惠州多元文化节将是整个庆典的璀璨亮点。惠州多元文化事务厅长 Ingrid Stmp 自豪地表示，惠州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熔炉，融合了众多不同的文化。惠州拥有近300种不同的阅读背景，全州范围内使用着近300种语言和方言。在今年的惠州多元文化周上，每年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共同庆祝惠州的多元文化时，惠州便焕发出独特的光彩。日积月累，这片土地的多元文化逐渐交织，编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而一年一度的惠州多元文化周，更是将这幅画卷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这次惠州多元文化周由惠州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办。这次庆典在位于士波什湖的 Graceland 美食中心拉开帷幕。三日的庆祝活动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美食和文化体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登台献艺，歌舞交融，热情奔放，令到惠州人沉浸在文化碰撞的激情之中。澳洲国家党领袖利托普罗德承诺，联盟党如果执政，会在几年内通过增加天然气供应来降低电价。这个比党内同僚之前的承诺更进一步，同时也加剧了联盟党和现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对立。利托普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增加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供应会降低电价，因为占电价成本最多的是天然气，它是一种可以快速自由能源网的商品。因此，增加天然气供应可以降低电费，但它拒绝透露电费会下降几多。联盟党已表示，到2050年，其以核能为主导的能源计划会比工党政府的计划便宜 44%， 但政府对此持不同意见。联盟党除了承诺支持工党的电费补贴计划外， 仲未有发布任何在短期内降低电价的模型或提议。生活成本危机和能源费用是即将在5月17号举行的选举的核心问题。工党在2022年的上一次选举中说，到2025年电费会便宜275澳元，但实际上电费已大幅上涨。能源监管机构这个月早些时候的一份裁决草案显示，东部各州部分地区的家庭电费每年会涨200澳元。自工党在2022年执政以来，一些家庭的电费已上涨了500多澳元。澳洲是世界上天然气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亦是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能源市场运营商上个星期预测，到2029年澳洲东海岸会出现天然气短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认为，天然气进口站是填补新州和维州能源短缺的最佳方式。这个意味着这两个州需要从昆州西澳华国际市场运入天然气。坎培拉消息，昆州正式加入其他州和领地的行列，和联邦政府达成了一项重要教育协议，为该州的公立学校争取到历史性的资金支持。3月24号，昆州州长哈里萨夫利在坎培拉正式签署了联邦政府的更好的公平学校协议，并为最后一个签署该协议的州。根据该协议，联邦政府将向昆州提供额外 5% 的学校资源标准资金。到2034年，联邦政府对昆州公立学校的资助将从 20% 升至 25%。这个意味着未来10年昆州公立学校将获得额外28亿澳元的联邦资金。哈里萨福利表示，这个是历史上联邦政府对昆州公立学校的最大资金注入，并强调昆州的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联邦政府强调，这笔资金支持并非一张空白支票，将同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紧密挂钩，以帮助学生赶上或保持学习进度，并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协议，昆州一年级学生将接受语音学习和早期数学测试，以识别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对落后学生提供例如小组辅导或补习等支持。整体而言，这项教育协议将在2025至2026年间为全国公立学校提供额外165亿澳元的联邦资金。协议同时还设立了明确的教育目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全澳英语和数学统考中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比例降低 10%， 在全国范围内将拥有12年级毕业证书的学生比例提高 7.5%，将全澳学生出席率提升至 91.4% 等。协议还包括相关的改革举措，例如加强对学生身心福祉的支持，增加健康专业人士的在校配置，减轻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负担，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留任率等。据消息，昆州州长柯文斯宣布将在5月19号开始实行新的租房法规，作为对应工党竞选承诺的保护租户权利的一部分。新的租房法规最重大的转变是，迫使房东必须提供将租户赶出租屋的充分理由，并需提供更长的终止租约提前通知时间。柯文斯州长表示，他理解很多房东将毕生积蓄投资在房地产，但强调政府需要解决每年有很多年轻人从书里逃离的问题。这座海港城市的住房市场是世界上担负能力最差的房地产市场之一，这个对新州230万租房者中的大多数产生了流动效应。根据这个租房规定的新变化，房东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拒绝租户养宠物的申请，并且必须说明具体原因，例如出租房屋不适合养宠物。这些变化是在10月通过租金改革法案之后进行的，包括立即撤出房东和房地产代理，向潜在租客收取背景调查费用，同一年内多次上涨租金。新州政府表示，将在2025年晚的时候推出对租房者的更强有力的私隐保护条例，并有日更容易令到租客退回租房保证金的计划。之前首都行政区和南澳已禁止房东无理由驱逐租客，而惠州、昆州和塔州的房东亦被要求需要理由终止定期租赁合同。综合消息，随着综合机动车保险费的飙升，澳洲揸车者每年要多支付数百澳元的费用。保险行业组织话，保费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通胀导致的成本上升。根据澳洲保险理事会的报告， 2019年以来，综合保险费上涨了 42%， 到2024年已达到平均每年1052澳元。但该理事会见称，利润率并不是罪魁祸首。该理事会的报告说，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保险成本占所收取保费的比例同期只增长了 5%。 在澳洲，汽车保险是驾车者的财务安全网，如果他们在发生事故或收车受损时，可以保护他们免于承担经济责任。报告显示，2019年澳洲人平均将一个星期收入的 43.6% 用于购买年度综合机动车保险，到2024年6月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53.7%。 此外，各州和行政区的保费增长亦差异很大。新州驾车者平均支付的车辆保费最高，每份保单需支付1176澳元，比保费最低的塔州驾车者高出约400澳元。昆州的保费涨幅最大，从2019年的641澳元上涨到2024年的955澳元。涨幅达 48.99%。 报告显示，整个保险行业不断上涨的费用包括索赔费用、维修费用、注册车辆的更换费用、租车费用以及不断上涨的欺诈和法律费用。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